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亚伯拉罕已经来到了迦南地，迦南地是神应许要赐给以色列民族的一块土地。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后，就在设建伯特利以及希伯伦建造了坛，要来在那个地方献祭敬拜神。其实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是一个敬拜的生命，神要我们敬拜他，他要我们不单单在星期天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也要在我们的家中来敬拜他，也要在我们的整个生命当中来敬拜他。全家人在家中的敬拜是需要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在我们的家中设立敬拜的祭坛。在我们的家中，我们可以召集我们的家中的孩子们一起的跟我们一起歌颂赞美神，读神的话语。他要我们有一个敬拜的生命，我们整个一生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人，我们的一生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上，不在任何人的手上。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对，亚伯拉罕到了伯特利，就在伯特利的东边支搭帐篷来筑坛，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字。今天早上我们的经文的当中，第九节就告诉我们，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南地简单的来说就是迦南地的南端嘛。亚伯拉罕在伯特利在那边住得很好，一下到南地就面对着挑战。他的挑战是什么？他的挑战是经历饥荒的挑战。到底我们怎样看亚伯拉罕所面对的饥荒这件事情呢？迦南地明明是神为亚伯拉罕所预备的，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我们仔细想想看，让我们注意一点，神没有告诉亚伯拉罕，神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在那里那个地方你会凡事顺利，在那个地方你不会遇到任何的灾难。神要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去，神要亚伯拉罕依靠神而去，不怀疑的而去。在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遇到不如意的事，基督徒是一样，非基督徒也是一样，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在我们的一生的道路当中，我们难免会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问题是我们怎样面对不如意的事。南地的饥荒不是单单是亚伯拉罕的事情，南地的饥荒，等到那个地方有饥荒，那个南地的居民也都是饥荒的，面对着这一种情景。我们要想的是，神应许亚伯拉罕遭遇饥荒当中有什么属灵的功课没有？是不是神要借着饥荒来拦阻亚伯拉罕继续前进呢？因为前面就是埃及地嘛， 是不是神要借着饥荒要亚伯拉罕来学习信心的功课呢？很可惜的是，亚伯拉罕在信心的这个功课上他失败了。今天早上我们要来从亚伯拉罕的失败当中学习五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注意去聆听，细心的听神所说的每一句话。第二，我们要凡事来寻求神。第三，我们要信靠神，我们不是靠人。第四，我们不应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自我为中心。第五，我们应该凡事诚实。第一点我们要看的是注意聆听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功课。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八节讲到，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他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拉罕在伯特利东边的山支他帐篷，也在那个帐篷里面，他求告耶和华的名。有帐篷也有坛，这就是安心居住的一个时候。何况伯特利是迦南地，是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的一块土地。但是第九节告诉我们，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地迁往南地去。往南地没有错，伯特利的南端有希伯伦，伯特利的南端也有别是巴，还是在迦南地的境内。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往南迁呢？圣经没有解释，圣经只说渐渐往南迁，表示说亚伯拉罕他不是着急的也要到南地去，他是渐渐的走一步看一步的到南地去，去到那里他就住在那里。反正住伯特利久了太闷了，游山玩水也是好的，看看一下神给我为我预备的那些风景也是好的，欣赏一下神所创造的那个美地，好的，欣赏一下神所赐的那的地方，还有山又有水，也不错吧。但是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是有界限的，亚伯拉罕不要忘记，他要一个界限，他不能够越过这个界限。圣经说亚伯拉罕来到南地，南地是指迦南地南边的一个地区，他没有一个分别的一条线，一个很明显的一条线，是这个地区是在别是巴南端的一个地方。在南下的话就是埃及地了，去闯入别人的领土了。亚伯拉罕到了南地，问题来了，圣经告诉我们那地遭遇饥荒。各位，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话，你会怎样想呢？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或许他会想，神给我的迦南地怎么是这样的一块土地呢？ 神到底有没有搞错呢？带我来到这个地方，这神怎么会带我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我留在哈兰不是好吗？在那个地方非常的丰富，有我要什么就有什么，又有仆婢，又在那个地方又可以有丰富的收入，怎么地方这个地方是这样荒芜的呢？面对着眼前的饥荒，这对亚伯拉罕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信心的挑战。亚伯拉罕在乌尔听到神的呼召，亚伯拉罕在哈兰听到神的呼召，两次的呼召都是一样的声音，说神只是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富要指示的地方去。两次的呼召都是神的应许，神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神要赐福给他，要叫他的名为大，神要借助亚伯拉罕叫别人得福。除了这个以外，当亚伯拉罕抵达伯特利之后，神也亲自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神之赐的显现是要印证神在乌尔和哈兰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神的话语很清楚地临到亚伯拉罕，面对着当前的饥荒，亚伯拉罕要做出选择。他的选择是到底要坚持留在迦南地，虽然眼前所看到的是饥荒使他失望，但仍然相信神赐下给他这块迦南的土地是美好的一片土地。或者呢，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往其他有粮食的地方去寻求帮助。亚伯拉罕如果仔细听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都听进去，很清楚知道说这块土地是神为他和后裔所预备的一块土地，深深的相信这位呼召他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这位呼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使无变有的神，是蛮有权柄蛮有能力的神。当这片土地在面临着饥荒的时候，或者是有其他问题的时候，好像是水灾了，或者是地震等等的时候，他会捉住神的应许，选择等候神下一步的带领。他或许也可以转回头，他或许可以转回头，回到他先前他所建立的帐篷和祭坛那里，也就是伯特利的东边，在那里他可以等候神的带领，等候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中要学习经历的一个过程。诗篇25篇第四到第五节说，耶和华，请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这就是亚伯拉罕要学习的这个功课。面对着问题的时候，等候做神下一步的带领是需要有勇气的，需要有信心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经历过等候神的功课没有，我有。诗篇27篇第14节说，要等 等候耶和华，当转党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等候耶和华的功课。亚伯拉罕如果他往回头向北走，他还是走在神为他预备的应许之地里面。这块土地是神祝福的土地，他不可能会在这个块土地上饿死的，因为这块土地是有神的同在，有神同在什么都不需要怕。而面临着挑战的时候，大卫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证，我还惧谁呢？亚伯拉罕如果往北走，亚伯拉罕往北走，走在神的应许之地里面，那里有约旦河，这条河的河水从加利利海的海向南流，一直流到死海，海水可以用来灌溉的做之用。很可惜，亚伯拉罕的眼目，他不向北望，向北望是往着神的应许之地。向北望是看那永恒慈爱全能的上帝。弟兄姐妹，当然我们能够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学习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抬头仰望神，我们要抬头仰望神，等候神他在当中的工作，我们要信靠神，我们相信这位神是能够帮助我们，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神，他愿意帮助我们，他愿意带领我们的一位神。很可惜，亚伯拉罕在经历饥荒的时候，他不是向北望，不看北边有约旦河，他不看看北边他曾经住的坛和帐篷是在伯特利那一块地方，神为他预备的一块地方，他不向北望，反向南看，向南走就是埃及地。埃及地是祭拜偶像很厉害的一块土地，这块土地有丰富的尼罗河，尼罗河的两岸有农田，农作物是依靠尼罗河河水来灌溉的。我们看看两条河，约旦河在北边，尼罗河在南边，为什么亚伯拉罕不依靠约旦河呢？亚伯拉罕的失败是他忘记了神的话语，他没有仔细聆听神的话语。如果他仔细聆听神的话语，在以伯特利的时候，神非常的清楚的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块土地赐给你的后裔。为什么要往南走呢？神的应许很清楚，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注意这个指示，这两个字很重要的。神没有指示亚伯拉罕要往南到埃及地区，亚伯拉罕看到饥荒，他害怕了，他就往埃及地逃命去了。他面临着饥荒，有一天他会死在南地的地方，他害怕，他逃往埃及地了。
神明明告诉亚伯拉罕，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亚伯拉罕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呢？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要他叫他的名为大，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留在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的这块土地上，在那个地方生儿育女，在那个地方建立以色列的家，在那个地方成为以色列国，是亚伯拉罕却没有听进去。各位，多少时候我们就是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语听进去，或者我们有听，我们听的是什么？我们听的，但是神的话语没有完全的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只是听而已，我们没有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仔细思想。或者是我们有听，可是我们的听进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建了一个过滤器，就是一个 filter， 这个过滤器把我们喜欢听的话语听进去，留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喜欢听的话语，我们就把它排斥到外面去。我在引言中，刚才的引言中已经说过，亚伯拉罕经历到饥荒，是神要拦阻他继续往前走，因为前面就是埃及地。埃及不是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神的心意要亚伯拉罕留在迦南地，因为这是神所赐的一块土地。亚伯拉罕离开哈兰以后，在路上都是很顺利，没有遇到任何的拦阻，就是南地有拦阻，就来遇到南地的时候就不能够往前走了，有拦阻了，表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你亚伯拉罕停在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如果仔细听，而仔细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应该往回头。问题是他没有顺服神的话语，才落到埃及地，就在埃及地他失败了。这是第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凡事寻求神。第十节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地，要在那里暂居。如果你注意经文所说的话，要在那里暂居。亚伯拉罕以为到了埃及地必避难，一直到饥荒之后再回去迦南地，不是很好吗？我想亚伯拉罕没有考虑到下，他如果下埃及要在那里暂居，在那个地方有可能演变成他的妻子成为了埃及法老的妻。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他暂居，可是他的妻子变成了残疾。人生的道路中，我们所要走的每一步都要很小心，弟兄姐妹，我们走的每一步都要很小心，我们要常常的寻求神的心意。如果神不要我们走这条道路，我们走了，我们有可能会走一条冤枉路。到最后
我们要筹多一个大圈子才回到神的面前。
如果神要我们走这一条道路，我们不走呢，我们就要承担我们不走不顺服神的后果。
神不要我们走，我们走神不要我们走的道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发现到我们走这条道路是走错了，感谢赞美神，是我们可以回头。可是不是每一条道路我们可以转回头的。
如果亚伯拉罕他不下埃及地的话，他就不需要向法老撒谎，也不会差点失去他的妻子。
我还记得当年在新加坡我工作的时候，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曾经有一位同事，很要好的同事，他很坦诚，他把他的全盘的计划告诉了我。他说他希望去见他的上司，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那个机构里面已经新开了一间公司，他希望他的上司能够把他调到刚刚成立的新公司里面工作。他就跟我讲出，如果他能够到那一间新的公司工作的时候，他好处比他留在现在那个这个部门更好。他的计划如何如何，根据新公司的人事的升级条例，他工作的不久就可以有高升的机会。当他一离开，我祝福他，当他离开这个公司之后，有一次只是差几个月的时间，他又回来，我又碰到他，我问他你的新工作怎样。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人算不如天算，他失望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一颗寻求神的心的话，我们走这条基督徒人生的道路，我们每做的一个决定，每走的一步都是寻求神的话，肯定是神要我们走的这条道路我们才走的话，那么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安心。神祝福我们。如果我们做的决定走的道路我们发现错误的话，我们走错路，我们不跟着神的话语，不跟着神的旨意走，我们发现走错了，我们可以走回头，感谢神。人生最怕的是什么？人的一生最怕的是我做了决定，我走错了道路，我没有办法再走回头。在过去的刚刚过去的那个星期四，苏格兰要决定公投到底要不要脱离英国。在公投之前啊，好多的啊英国的政治要员都非常的紧张，特别是英国的首相卡梅尔卡 卡梅伦，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的话，他讲曾经这样说，就是我差不多大概括他说啊，大概有听了后，我把他稍微啊用自己的话讲出来。你们如果不喜欢我，你们可以决定不要我担任英国的首相，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可以接纳的。但是你们做决定要不要离开英国，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关系到苏格兰的未来，这个决定一做出来就不能够再回头的。的确苏格兰的人民做这个决定，一做出来后决定要脱离英国就脱离英国，不能够再回头的。我们人生是短暂的，我们走这条道路，时间一流失掉就不会回转的。我们走错的路，我们不能够说神啊，让我们把时间转回来，我重新走过，重新再走这条道路好吗？就没有办法。我们做婚姻辅导，我很清楚这件事情。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姐妹讲这样的话，这位姐妹讲，我后悔当初不应该和我的丈夫离婚，唉，现在已经太迟了。各位，我们要学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不论是大事或者小事，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我们不要以为小事就不需要寻求神，大事才寻求，这个不对，什么事情都在神的面前寻求神。所以箴言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人所做的决定有差错的可能，但是神所引领的道路是不会有差错的，神的路是最美好的路。创世纪十二章第十到二十节没有记录到任何亚伯拉罕离开南地到埃及之前有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事情。如果亚伯拉罕有寻求神的话，撒拉就不会有危险。感谢神，神就在当中保护撒拉，这是第二点我们学习的功课。第三点，我们要靠神，我们不要靠人。亚伯拉罕离开南地向着埃及走，圣经告诉我们，将近埃及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且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因你存活。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亚伯拉罕在往埃及地的路上，他的内心的挂虑是什么？他的担忧是因为他的妻子容貌长得太美了，他们到埃及之后，埃及人会看到撒拉的美貌，想占为己有。如果埃及人知道撒拉已经结婚，就会把丈夫杀害来夺取他的妻子。其实一个人有了漂亮的太太也是很麻烦。亚伯拉罕害怕，就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要求撒拉说谎话。看起来这个是很聪明的做法，但是别忘记神呼召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的意思应该在神的手上，包括他的生命也是在神的手上，不在他自己的手上，也不在埃及法老的手上。亚伯拉罕应该对神有信心才对，很可惜他在这个 地方他失败了。他叫妻子撒拉在埃及人的面前说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妹子而不是妻子，为的是保全他的生命。这回亚伯拉罕依靠自己的聪明，他不依靠神。箴言三章五到六节提醒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段经文应该是要应该我们应该背出来的，我们要常常提醒记住，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的聪明做任何的事情。多少时候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面对问题的时候或者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害怕了，我们忘记了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由神的同在，我们可以依靠神，我们忘记了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下一步的带领，认为有能力可以克服一切，我们太过自信了，结果我们碰钉子。诗篇二十篇第七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耶和华神的名。第四点，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妻子，我们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亚伯拉罕对撒拉说，我知道你的容貌俊美，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他们就要杀我，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因你存活。我想问问我们的姐妹，如果你的丈夫这样告诉你的话，你怎么想？你怎么想？一个正常的妻子，她会想：怎么我的丈夫害怕自己被杀害，就不认得我是妻子了，岂有此理？的确，亚伯拉罕这个行动太自私了，他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自己生，只顾自己生命是否有危险，连妻子都不认了，哪里有这回事？照理来说，保护妻子是丈夫的责任，丈夫必须爱妻子，在怎样的情况之下，都要想到妻子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这才是爱的行动。我请我们在座的丈夫听好哈，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妻子。丈夫爱妻子应该爱到怎样的程度？答案是应该爱到连自己生命都可以死去的一个程度。好不好，请